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林慈信牧师，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坚定地跟随神，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美国在立国立宪之前，是不是就有自然神学和自然神论的色彩？哦，很重的色彩。Jefferson、Franklin 都是自然神论者。Yeah, 所以我在说美国立国1776年独立宣言，美国立宪1789年是正统的基督教教徒跟自然神论者的合作的一个成果。出来的宪法不是彻底的合乎圣经的对，但是在文字上，在字面上可以用基督教信仰来解释。可是有一些地方呢，做出来呢，我们叫它做 civil religion, 公民宗教。什么意思呢？比方说有一首我们都会唱的诗歌The 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 Glory, Glory, Hallelujah, 最后一句是什么？ Our God is marching on, 神向哪里前进，为谁前进，他的目标是什么还有一句话， Christ died to make us holy, let us die to make man free, 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基督为我们的罪死，是的，然后我们要死，我们要牺牲我们的生命，要人得到自由，是哪一个自由？没有讲出来。所以美国的整个的基督教信仰传统活在社会里面呢，是 very ambiguous, 是有双重意义的。Yeah, 那可是呢，在美国一些的右派的基督教人士呢，他就光是把那些合乎圣经的比较正统的信仰的那些的历史的事实发扬光大，你可以买到那种的书的那可是你不要忘记，他这些历史里面还有那个自然神论的那个影响，我们不能忽略，也不更加不能忘记去批判。人与人立约成为教会，可是教会的宪章或者是教会的章程提出牧师必须60岁退休，是不是合乎圣经？ OK, 人跟神立约成为教会，人跟人立约成为教会，这两个都是事实。Okay, 人跟神立约成为无形的教会所以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是在无形教会里面。那在有形教会里面呢，我跟我的教会的传统的看法是这样子的。我的传统是一个福音派相信圣经的长老会underline 福音派的长老会我们是这样说的，在地上的基督的教会呢，每一个教会或者每一个宗派都有他的自由或者是权柄 authority 去界定他的会友的资格，包括牧师的资格就是说每一个 society, 每一群人，他可以在圣灵的光照之下去定下他们的章程。可是当他们定下他们教会的章程的时候呢，他们的规定可能是太松，可能是太紧。虽然是可能是太松，可能是太紧，我们讲这个是指福音派的这个新派的不讲目前先是讲那些相信圣经的教会的。虽然他们用了他们的自由来定这些章程，可能这些章程可能太松，可能太紧，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是误用了，可能是 abuse or misuse 他们的自由，可是他们还是地上的基督的教会。意思就是说呢，在一些在圣经以外另加上去的规矩，假如不是直接的违反圣经的话，在相信圣经敬畏神这个大前提之下，还是可以容忍的。Okay? 容忍的意思就是说呢，比方说哈，我们说 denomination, 宗派，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当时 denomination 这个观念是在美国产生的，因为在美国从德国、北欧、英国到处来的不同的教会，光是长老会就有爱尔兰的、苏格兰的，还有德国的改革宗、荷兰的改革宗还有英国的公理会。所以从不同的国家来的，同一个传统就有不同的教会，不要说不同的传统，有路德宗，路德宗有德国的、瑞典的、挪威的等等 那 denomination 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说在地上有一个基督的身体，可是可以有不同的版本 denomination 或者 version， 就像美国的钞票有一块钱的 denomination， 都是钞票，都是 currency 啊，可是一百块钱的 denomination。 所以我们承认不同的支派、不同的宗派是在一个教会之下，既然是在一个普世教会之下，就需要被整个教会的管教。所谓管教不是说来一个教皇，乃是说大家在圣经的真理的光照之下，可以彼此的勉励，甚至扶持改正。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独立的教会甚至乎宗派，只要有一些的规矩定下来是超过了圣经的范围，没有大错啊，那可以修改。假如是错了，我们需要改正。那我们要接受普世历代的大公教会的教导。比方说，我是生长在一个比较保守、非常保守的独立的神学院，在香港。后来到了美国，参加了美北浸信会 American Baptist， OK。后来才接触到归正或者改革中的神学。那我是从一个比较小的支流慢慢看到，哦，还有浸信会，还有长老会。看到浸信会长老会之后，念了教会历史，看到2000年不同的啊发展出来不同的教会啊，那我就有一个比较宽的一个的视野，可是比较正统的啊正确的信仰的立场，这样子来看，有圣经的真理，有历史的对照啊。那所以哪一些事情是可以宽容的，哪一些是不可以妥协的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分层次了。所以呢，我们宗派的章程 constitution 是这样分的。我们 Presbyterian Church in America 美洲长老会啊，不是 Presbyterian Church USA， 这两个是差别太大了啊。我们的宗派的宪章是这样分的 ：A Part One， 第一部分是信仰 ；Part Two 是教会制度，而教会制度里面也分三部分。2A, 2B, 2C。2A 是教会治理的制度，也就是说长老、执事、会友、投票这些的事情。Okay? 2B 是管教 discipline， 就是说弟兄姊妹或者牧师、长老犯罪啊怎么样处理。C, 2C 是敬拜 directory of worship。那意思就是说呢，信仰、教会制度，然后管教的方式跟敬拜呢，是有它的层次的。我们没有把敬拜里面应该唱多少首诗，三一颂是摆前还是摆后，放在信仰的那个层面里啊。所以信仰是最重要的。虽然信仰很重要，可是还是在圣经的下面。所以我们叫这个我们的 part one 叫 Westminster Confession and Catechism， 西敏寺的信仰告白与信仰问答，那个叫做我们的 standards。 什么叫 standards 呢？Standards 背后的意思是 secondary standards， OK， 是第二层的标准，第一层的是圣经，也是圣经信仰，然后才来教会的制度或者是做的方式。所以有一些事情呢是次要，但是可能也应该修改的，但是我们不要用我们学器来把它放在圣经那个层面啊，来讨论。我们知道那个层次在哪里。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宗派的产生是不是因为在历史上有些教会对传福音的热忱减低了，所以有新的所谓更新运动或者宣教运动的产生？宣道会是这一类的宗派，可是呢，也很多宗派都是那一类的宗派，可是尤其是在20世纪产生的宗派呢，大部分是因为教会离开了圣经的信仰，才产生的独立的教会、独立的福音机构。跟福音派，但是还是照做古老的传统的新的宗派，比方说 Conservative Baptist， 比方说我们 Presbyterian Church in America， 比方说 Lutheran Brethren， 每一个传统里面都有一些福音派的宗派，甚至说圣公会也有福音派的圣公会。自然神学跟自然神论的区别，自然神学是指 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派，当他没有清楚地承认人的理性堕落了，他们处理神的自然启示的时候所做出的神学就是自然神学。不过在历史上比较明显的自然神学是指 Thomas Aquinas， 可是 Thomas Aquinas 不是唯一一个自然神学家，凡是不承认人的理性堕落，用人本有的真善美，也就是说没有具体的思维方式，不是 concrete thinking， 不是把状况一二三四分得清楚的，而广泛的 general vague thinking， 不清楚的模糊不清的思维方式做出来的对神的自然启示的回应叫自然神学。我再说有不同的派别，不过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就是 Thomas Aquinas， okay， 他去把人的比较高一点的人性，人低一点的人性，就这样子来来回回模糊不清的。自然神论是到了17跟18世纪的时候，因为有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分两，最重要分两派，不止两派了，理性主义跟经验主义。什么叫自然神论呢？自然神论是对理性主义低头的基督教，自然神论 Deism 是基督教向理性主义低头投降了，因此他们说神的启示必然是合乎人的理性的，那叫自然神论。自然神论我再说是神的启示必然是合乎人的理性，因此人只需要知道，因为凭他自己理性嘛，没有堕落的理性，就知道什么呢？神创造人，彼此相爱，来生有 reward， 有奖赏就够了。因为人的理性不愿意 接受罪，也不愿意接受神迹，因此呢自然神论是18世纪的自然神学的版本。Deism is an 18th century version of natural theology。 那17、18世纪还有别的自然神学的版本的啊，比方说 Joseph Butler 的一个的副教学啊，也是某一种的自然神学，而那个是比较站在正统基督教的立场，他的动机是很好的，他的动机是要我回复基督教，可是他是他做出来刚好的相反啊，那是另外一回事。自然神论他们的基督教的定义里面没有罪，没有，当然因此没有悔改，没有救恩，也没有神迹 miracle， no sin no miracle。 Thomas Jefferson 的自然神论就是这一种的自然神论。因此在美国啊，从美国立国到70年代吧，有一种的很不合乎圣经但是很普遍的观念，我用英文讲一遍， Somebody upstairs likes me， OK， 就是说上面有一个天父也好，圣诞老人也好，很喜欢我啊。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讲，就是天作自助者啊， Heaven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啊，或者 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不是圣经的话啊，是 Benjamin Franklin 的 autobiography 里面的一句话。OK， 天助自助者不是圣经的教训，刚好是跟恩典的福音相反的。人自救自拔自助啊，这个是 Benjamin Franklin 的自传里面的一句话，不是圣经的话。这个也是从这个自然神论啊，就是说人在地上很好，他本来就很好，就可以努力的啊，去创造一个美丽的家园，这种的人本主义啊，造出来在社会上的一些的很普遍被接纳的文化的观念。唐牧师的著作就是属于这一类的书籍。我说刚才我所讲的，在中文的参考书哪一些可以看得到？唐牧师会帮忙我们。哎呀，你是。特别讲哪一方面啊？自然神论是吧？自然神学跟 OK， 自然神学可以参考 Francis Schaeffer 的理性的 窥壁或者是前车可鉴。OK， 自然神学可以参考 Schaefer 的著作。自然神论哪一本书提到的？中文的有没有？苏恩佩的，几本现代神学简介的书里面提到，对不起，目的的神学手册里面有提自然神论吗？简单，很简单，赵仲辉的神学名词字典，对，参考一个好的福音派的神学字典，比方说赵仲辉牧师的神学名词字典，再参考世俗的哲学字典，比方说大英百科全书或者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那这两个放在一起，加上好的批判，就可以对这些名词、这些学派有好的理解。有的时候呢，一些非福音派的基督教的神学字典，反而给我们一些很混乱、不清楚的一些的定义。因为他肯定了一些我们不应该肯定的一些的立场，所以反而呢，我们去找一些非基督教写的出版的，这是从纯粹从哲学历史里面我们找出当时的哲学的学派他们是讲什么，再加上一个信仰非常的纯正保守的一个的神学字典的，当然它里面有一点的批判性，把它放在一起，用圣灵给我们的思辨一个 discernment， 这样是比较妥当一点。那昨天跟今天我特别提到的普遍或者是自然启示里面所带出来的对事实的看法，对科学、对圣灵光照的看法呢，主要是取自 Cornelius Van Til 的一些的著作 VANTIL， 其中有几本，一本叫做 Introduction to Systematic Theology， 另外一本呢是Common Grace and Gospel， 当然他还有别的书。Van Til 因为在20世纪的上半跟中期，就是说从1930年代到70年代，他对各派的神学的一些很正确、很刚好到底的一些的批判呢，太过是讲中对方的要害，所以呢。在美国福音派是不太受欢迎，正是因为他讲用爱心说诚实话。OK， 那所以呢，你需要找一找才买得到 Van Til 的书。那在 website 上面呢，你可以找 reformed.org， 他就可以带你去找到一些 Van Til 的书。Van Til 所有的著作已经做成 CD， 可以买得到。一个 CD 是比较接近这个理论的，我想在中文的系统神学跟护教学里面，张立生博士跟唐崇荣牧师的书是站在 Reformed 的立场的。还有没有别的作者？唐牧师上面别的作者可以介绍？还有没有别的护教或者系统神学的作者是站在同一个立场的中文的？非常非常少，非常非常少。我们中华展望目前在出版张立生博士的英文版的书籍，介绍给西方。那 Van Til 的书也应该用中文来出版，不过他的书很难明白，所以。昨天我花了整个早上介绍了他一个 chapter 的一半 half a chapter， 大概15页的书，花了2个小时才讲完，然后呢，我们再要今天来温习，所以他的书不太容易看。总体变道学的第一、第三、第四买得到，第二买不到。对的，哲学论买不到，很难。是的， 很需要有看见的弟兄姊妹来支持再版。我们中华传负责的是英文版，中文版也是快要绝版，不容易找得到，所以还是要看，对这方面会欣赏这方面的著作的。基督教出版呢，目前都是都绝大部分的出版 bologna sandwich， 一块薄薄的肉，很厚很厚的，很大的一块没有内容的面包，神学护教的书本来就不畅销，再加上很彻底用圣经去批判的书更加不畅销，所以我们要努力，要继续的努力。我下半生的目标就是指出或者不是下半了，只有剩下三分之一了指出21世纪海外华人教会所受了是哪一些的神学跟文化的思想的影响，然后做出回应。第二，培育一些现身的弟兄姊妹，尤其是北美的从中国大陆来的知识分子，跟在北美出生的 ABC， 就是华裔青年弟兄姊妹。好，我们休息15分钟。神的形象在堕落之前，假如我们用比较传统古典的方法说，就是知情意，就是说人的知，人的理性可以认识真理，人的或者是情心可以回应神体贴到他的爱恩典圣洁，就是一个 pure heart 清心，他的意志是站在神的公义那一边的，也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什么是神所喜悦什么是神所恨恶的，喜悦神所喜悦的，追求神所喜悦的，恨恶神所恨恶的，那是神的形象。在人堕落之后，神的形象没有完全毁灭，完全毁灭呢，人就不可能知道神了。所以还有神的形象，比方说或者我们讲的白一点清楚一点，当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创作很美丽的艺术音乐文学等等的时候，他虽然没有给荣耀给神，可是他是应该把荣耀归给神的。一个会设计会创作的人，或者一个行善的非基督徒，我用英文讲一次他的行善，他的 doing good， 不是因为他是好人，是虽然他是堕落的人。 In other words, a non-Christian does good not because he is good. A non-Christian does good despite the fact that he is a sinner. 虽然他是罪人，可是神开恩，神的形象在他里面没有完全毁灭，神开一个叫做普遍的恩典 common grace， 所以是因为神的普遍的恩典，所以人类有真善美的余音 remnant 的可能。 OK， 那所以我们基督徒不需要否认非基督徒可以创作一些真善美的东西出来，可是这个假如是真的是真善美的话，是神的普遍恩典给他，也可以可能是他对神的普遍启示在很微小的正确的回应 in a faintly proper response 对神的普遍的启示所以荣耀还是归给神，虽然人不给荣耀给神，可是事实上荣耀是应该归给他的。那所以在这些非基督徒创作出来的文化里面，有三种的因素或者三种的东西three elements in culture。第一，是可以在福音工作跟教会工作里面借用的 adapted。第二，是要批判，是critique，要critique的。第三， 是可以修改来借用的。Adapt with modification. 啊，总的来说，宣教的目标除了领人归主以外，就是在教会建立、教会成熟的过程里面，要 reclaim 重新的拿回文化回来，归在耶稣基督的主权之下。那这个 reclaim culture 的过程里面有三种不同的，一种是采取，一种是拒绝跟批判，一种是修改之后采取。这三种不同的做法要视乎文化的哪一个层面的哪一件的事情。好，现在我们开始来看圣经的圣经观或者特殊启示。我们来翻开圣经看几段的经文。首先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这里告诉我们，无论是在新约或者是在旧约，神都有他的特殊的启示，也就是说有他的晓谕。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那这里告诉我们，在古时，就是从新约的角度来看是古时啊，就是旧约时代，借着众先知，先知的定义是神的出口 spokesman 啊，先知的功能不一定是说预言，先知的功能是代表神说话，神的出口，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啊，God spoke 啊，所以我们可以说神的说话 God speaking。是 the divine address of a king， 是神他身为一个君王来向他的子民，也是向全人类颁布的他的话啊。The word of God is divine address， 神向人说话，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向我们说话。末世的意思就是从旧约的角度来看 The last age 最后的历史的时候，那从旧约来看呢，就有点像是从一个望远镜，是一个的那种啊，那个叫做什么 telescope 是吧啊，单眼的啊，单眼的啊，光眼镜，单眼的啊镜来看呢，看到前面有一座山，可是呢从旧约的角度来看，这个山顶呢，他没有看到山顶后面有个山谷，山谷后面还有一个山，意思就是说主耶稣是第一次来还有第二次来的。从旧约的角度来看，那就是末世 The last age。 因此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宣布天国来了，可是还有主耶稣要再来。所以整个从耶稣基督来，尤其是他死而复活开始，末世就开始了。在神学的书籍里面，假如我们常常会看见末世的 eschatological 这个字啊，有至少有两个定义。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